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谢谢您来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这个课程是教会关怀事工。今天我们讲这些题目的时候呢，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并且在前两次呢，我们碰见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导师的这个观念问题。也就是说，在属灵上面呢，这个人他所要付出的代价跟他的责任呢，是要推动全教会都能进入牧养的工作。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比较特别的，而这个呢跟整体教会的看望牧养是有关系的。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讲到在聚会中间，在布道会中间，尤其是大型的布道会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人物，就是需要的许多陪谈员。那么在我们讲陪谈员这个资历跟训练跟他的工作之前呢，我们先假设我们明白他的一个定位，就是说假如今天呢教会开了一个布道会，谁来做收成的工作呢？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在讲台上面有讲员呢邀请在底下听到的人做一个决志的表示，或者呢举手，或者呢站起来，或者到台前面来，或者怎么样，那么最后呢由这位讲员就带领大家祷告接受主。但是我相信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做法呢不是顶容易落实，也就是说很多人经过这样一种大型的群众的活动之后呢，回来以后他并没有清楚知道他所得到的信心，所得到的救恩，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里面是怎么样情形。所以呢许多的布道家就发现要有一个收网的人，那么这些人呢是负责把那些预备信主的人带到主的面前，也就是说呢不再完全依靠一个团体的行动，而个别的看每一个人他属灵的需要怎么样帮助他信主。那么从这个观点看起来呢，就好像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的思想体系就加了一样东西，那么不仅是教会有一个看望的计划，而且呢有一个时机的问题。那我也可以了解这种情形，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呢，常常就发现平常推动的工作不太容易，但是当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举动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次大的布道会或者城里面来了一位名讲员，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全体配上去行动呢，那好像弟兄姊妹兴趣大一点。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前面几次讲的这些信息中间呢，在我们讲的这些课程里面呢，是教会平常的预备。那么时机是什么呢？有一个大型布道会的时候呢，也许是推动全教会看望的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平白的冒起来说是现在教会要开始推动看望这个牧养的工作了，那有些人心里就在想，我们平常好好的怎么没有提起要做这个事情呢？或者说是不是我们从前做的不对，从前做的不好？可是这样一想的时候呢，把从前做的好的对的这个功劳也就磨灭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就不讲过去的问题，讲重新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布道会就要在我们中间举行，那么这个是最好的时机，等到开布道会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收成的时候了。在这里呢，当然我也要说到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团队侍奉的角色，好比说探访员，好比说联络员，那么这些人呢就不完全跟布道会推动有关系，可是呢也是因为在布道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了这么一些行动呢，他们的工作也就自然活泼起来了。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的需要有陪谈员，有探访员，有联络员，有联络网，又讲到我们需要布道会之后的跟进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已经假设了我们有一个机会，这是推动的时机。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完陪谈员的定位跟他的工作之后呢， 也许我们在下次呢就可以看看整个布道会对于教会中间牧养工作跟进的重要性。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现在开始纳入正题，讲到陪谈员的关键问题了。陪谈员的重要性呢，就好像一个接生的助产士，他虽然不是母亲，但是呢，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照顾一样。那么教会里面呢，我们的经验，因为带领人信主啊是全教会的事情，所以不管讲员如何，或者我们自己的传道人，或者外地来的讲员，都是负责一个工作，就是传信息而已。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照顾那些要得救的人。当然，一个比较负责任的讲员，也许他在讲台上面呼召的时候，会把救恩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我们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是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还可能用罗马书第十章的那些原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或者他是不是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若是有人要信主呢，他就是接待基督的人，凡接待他的人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像这些怎么样能够使初信的人知道他所得的救恩是什么？那么讲员呢，训练不同，有些讲员只是感动人很强很强，他觉得说我真是受了感动到前面来，但是在收网的上面呢，还需要人帮助，也就是说他讲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所以这里呢，陪谈员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补讲员的不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容易做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在聚会中间当场就看见讲员所发生的功效，讲员讲到产生的功效，是不是有人受感动，是不是有人愿意起来决志。所以这都是他跟讲员中间信息能够默契配合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而且有效的有力的办法。所以这里呢，我慢慢把弟兄姊妹们带到一个大聚会的形式中间。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都参加过大型的聚会。那么我说大型聚会呢，当然大的可以上万人，少的呢也有几千人，那么几百人其实也不少了，因为几百人也不是一个讲员能照顾得过来的。那么根据我们平常的统计呢，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是一般正常的情形，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半的人数，福音朋友一半的人数，这个是很好很好的布道会的邀请的成果了。在这里我们就不去讲邀请的成果，比如说以1000人聚会为例，那么500人是不信主的人，那么500人信主当然是太好了，一个对一个是太好了，可是教会呢通常不会这样情形，那么来听到的弟兄姊妹们也不一定个个能做陪谈员。那么在实际的现况中间是大概怎么样呢？我们的考虑，我们的经验呢，大概在一次布道会中间，平均说来，他信主的人会有6%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中间会有6个人信主。所以如果500人参加福音聚会，5×6应当至少30人。那么我们在陪谈员的准备方面呢，也许就不能够刚刚好30个人，应该比30个人多一点，那么也许我们应该加倍到60人，因为我们说的是平均数目。有些时候忽然圣灵特别做工，或者那天讲员讲的话特别有能力，那么我们呢也许看见有10%的人，甚至12%的人要来信主。所以陪谈员的数目跟我们场地大小、能接纳的福音朋友数字有关系。那么你说好啊，我们为了多叫人得救，只让福音朋友进来，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就不进来了，行不行呢？不行，因为聚会中间还考虑到要祷告的问题。弟兄姊妹们的责任呢，在聚会里面一面听到一面祷告是非常有果效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也不能少，有些时候甚至弟兄姊妹的人数要超过福音朋友的人数，甚至好几倍。有些时候如果请朋友很困难呢，也许来的朋友只有20%，那么1000人中间就有200人是福音朋友，那么200人中间呢，可能他们信主的比例高达10%的话呢，就是20个人。如果高达20%呢，有40个人信主，200人有40人信主，是很了不起的福音聚会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人数的情形。那么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陪谈员的数目应当与我们预期得救的人不相上下，或者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计划要训练多少陪谈员。那么现在呢，陪谈员的数目大体的定规之后呢，我们就要考虑到是哪些人可以来做陪谈员。在一个比较大型的布道会中间准备的方式呢，当然要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尤其如果弟兄姊妹们不是从同一个教会来， 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的，是几个教会合在一起联合办一个布道会或者福音聚会的，那么就是个人的资料呢一定要比较详细一点。所以我们赞成呢，在大型聚会的时候呢，这个陪谈员要有个人记录，甚至呢要有个报名表。那他愿意做陪谈员还不一定有资格做陪谈员，所以报名表里面呢就要定规一些必须告诉我们他个人的条件、个人的身份跟经历，好比说他是男的是女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陪谈员是男的女的，决定他能够谈话的对象是哪些人。你找个年轻貌美的少女，一个姊妹去跟一个中年或者壮年的男孩子谈福音，显然不合适。所以这些呢是我们需要运用智慧的。这么一来呢，陪谈员数目它的变化、它的各种不同的成分也要多一点考虑。所以在这份陪谈员报名的资料里面，我们希望看见他这个年龄、性别。然后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如果在大城市里面呢，教育程度也有相当的关系。那么讲到年龄、性别的时候呢，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有没有孩子，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一个中年的家庭主妇，她有两三个孩子带在身边，布道的时候呢，她没有把他们送去给其他人照顾，她就跟他们一起听到呢，然后她又觉知信主，拉着孩子一起走到讲台前面来。如果这个陪谈员不懂得孩子们的心理，不知道怎么处理，可能会觉得孩子很打岔。那么如果他知道这个母亲的心态，必须把孩子带在身边，他就不会被这些事情拦阻，当做一个讨厌的事情，而能够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家庭主妇带到主的面前。甚至他如果有相当的训练，能够带领孩子的话呢，连孩子也一起带到主的面前，这都是可能的。所以这些个人的资料上面呢，我们希望越详细越好。当然这是天然的条件跟家庭的环境背景，还可能呢要包括一些内容呢，是讲到他信主的年日跟信主的经历，并且以前有没有做过收网的工作，换句话说呢，有没有做过领人归主的这些事情。如果从来没有做过呢，当然我们要好好训练。那么如果他做过一两次，可能呢他也需要训练，但是呢在训练中间，他也可能可以把以前所学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来当做他领人信主的基本的手中的兵器，这都是很好的。那么但是呢，为了要顾到整个教会、整个聚会在大型的布道会中间划一的工作，我们可能需要印很多的单张手册，好比说福音四定律，好比说怎么样与神和好的小册子平安，这些现成的单张小册子我们可能会印一批。所以呢，这些东西一定要大家会用。至于他自己传福音的本事，或者说他个人的经验，比如说罗马路，从罗马书里面讲到怎么样领人信主，罗马书3:23、6:23，罗马书10:9，罗马书1:17等等，这些经文呢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他如果自己有的话呢，当然也好。所以当然我们在整个大聚会中间呢，需要考虑到用什么东西来做补充材料引人归主，这跟讲员讲的题目也有关系，跟我们的训练呢都有极大的关系的。所以这是个相当细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很轻忽的一下就做了。那么这里呢，我们是从这个陪谈员的报名跟他的资历开始讲起。那信主的年日当然是有关系，而他信主之后，他这个属灵的追求，他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教过主日学，基本的真理的认识是不是有相当确定的把握，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陪谈员的资料卡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拿了这些资料卡之后呢，也可以大概知道在今天我们要训练陪谈员中间，比如说50个陪谈员中间程度上的差异有多少，知识文化上的差异有多少，属灵上的差异有多少，这个都要考虑在其中。那我们的训练呢，只能做一个标准化，为了大部分的训练是合适的，那么其他的呢，可能我们需要比较机动性的训练，而且机动性的运用他们的恩赐。那么这个呢，都还是准备的工作，在大型布道会之前呢，准备或者说训练这些陪谈员的整个的思想。有些教会呢，更需要小心一点，如果在大型布道会中间呢，更是需要有人能够推荐。如果是一个跨教会的工作呢，更加需要比如说牧师长老的推荐，这样子呢，来参加报名做陪谈员的人比较不会出错。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在陪谈的技术上面没有受过训练，可能人家已经要信主了，结果他几句话呢把人弹出去了， 反而没有好处，或者呢，他的真理上甚至是错误的，把人带到异端里去了。这都是要非常小心的事情。而且陪谈员呢，是他信主之后呢，头一个接触的人，所以他给人的印象也是很重要。一方面，他能够左右这些人这个信仰的清楚，甚至他如果居心不正的话呢，可能引诱人去参加他自己的教会等等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必须给一种可信任的态度，亲切的态度，他的仪容，他的谈吐言辞也都需要考虑在里面。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当我们想到这个陪谈员是跟信主的人头一手的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会小心从事了。那这个呢，都还是讲到在陪谈之前甄选的过程。底下呢，我们就要讲讲选中以后呢，怎么样做一个训练的工作。那么这个训练的材料呢，通常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呢，就表示在主办的这些人身上，或者他们敢开大的聚会呢，多半有一些经验，所以很可能有一些现成的手册是他们所使用的，比如说这个福音的四定律，或者呢与神和好这一类的小册子，或者说罗马录这一类的东西，是印好的文字材料，可以放在这个陪谈员的手里。那么通常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是训练一个册子而已，而是在这个时候呢，借这个机会告诉这些陪谈员人得救的过程，所以通常呢会借着这些小册子来讲到怎么样使用小册的时候呢，也同时可以考虑到这些陪谈员自己是不是走过这么一条路。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用这个福音四定律的话呢，你就会给他看见他一刚开始的时候讲到神是爱世人的，并且对人有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叫我们可以彼此讨论，在陪谈员中间呢彼此讨论，在训练的时候呢就可以彼此讨论，是不是你真正觉得信了主以后呢，你人生的价值跟以前不一样。从前呢你生活漫无目的的，现在呢你信主以后真正觉得我是一个神的儿女，我有自己生活的目标，侍奉的方向，我的工作有价值，我在教会里面有价值，我在社会上面也有价值，我不是仅仅为了赚钱得的温饱或者有发财梦，而是说我知道怎么样能够使用神所给我的智慧，这些所得到的金钱呢也能用在组织身上。凡此种种就可以在你带人走过这个小册子的这些经历中间很自然的让他们交谈出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整个的用挂图的方法或者是讲义的方法讲解一遍陪谈员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真理。人是有罪的，神是爱我们的，这个人呢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是失落的。最近我看见一封听众的来信，他心里是很受感动，但是呢他就问到底有神吗，或者说有神的话为什么人人都要信神呢？那我是觉得圣经的道理很不错的，但是不信主也可以实行圣经上的道理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信呢？他又问说我也很想信主，因为这个道理很好，可是要有什么样的准备才行，真的一祷告就可以信主了吗？那么这些真理的问题，我现在是用我收到的一封听众来信里面所提出来的。那么这些问题呢，都应当在我们准备教材的时候清清楚楚的告诉陪谈员整个圣经中间对于人得救的思想。那你说了，这跟基本的神学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完全一样，因为这里的问题都是针对着那些听到的人可能会发出来的问题而设计的。那么我说呢，这一类的资料在有经验的教会中间做起来并不难，因为他们根据从前的以往推动过的事情呢，可能已经有一些资料留在手里面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就这么简单的推荐给众位，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所训练的人是不是能够完全接受。最好呢当然是有好几份资料你可以选，那么哪一个对你教会最合适，你就用它来做陪谈员的训练。今天呢，可惜我们一来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中间时间很短，二来呢，真正这些资料的收集非常的多，要大量的印制到各位手里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过我在这里呢，就能讲一些基本的原则，让大家在做的时候呢，训练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点概念，那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那么因为我已经说到了，在我们整个的计划中间，在整个的教会关于关怀探望这方面的工作呢， 这个导师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本人对于这方面真理的认识，手中材料的多少，也决定他的训练计划，他的工作是不是容易达到目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了，这个陪谈员。所以我刚才说呢，有两种训练的方法，一个是借着现有的手册，这个手册就是将来要在布道会里面在跟进的时候给那些要信主的人一起看的那些小册子。第二呢，就是比较有系统的从整个的神学的观点来开始讨论到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领人归主啊，那这是一种从这个有系统由上而下的讲，有神讲到人的犯罪，讲到神的属性，讲到人的需要，那么从这个大的层面来讲到一些训练的认识。那么这个又跟主日学不一样，跟神学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的目的都是集中在领人归主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这个训练的方法呢，至少我说了两种了，那么这是有形的聚在一起的训练。还有一种训练，当然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最好呢在大型布道会之前就带着你所训练的这个陪谈员呢到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市镇里面人多的地方，实地的去传福音，用这些小册子。这么一来呢，等到大型聚会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有经验的陪谈员能够在众人中间帮助那些要信主的人了。那么不仅这样子，当他们真正的去传福音，到街上到市镇里面人多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会眺望他里面福音的负担和热忱，并且当他这样推动的时候，如果时间配得好，也可以变成推动整个大布道会的一个前奏。那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在学校里面传福音。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呢在几个礼拜之后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大的布道会，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邀请信啊跟这个带人信主的小东西啊呢一起带到校园里面去，在校园里面一面传福音呢，一面就把单张送给人，把邀请信送给人。所以这个陪谈员的训练本身也可以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呢，鼓励人做一个有效的收割者，把这些庄稼呢收到神的仓库里面来。好，以上呢是我说到陪谈员的事前的训练。那么到了布道会那一天，陪谈员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当然他要经常为自己祷告，也为着他要带来信主的那些人先祷告。有些时候呢，这个负担会越祷告越加重。那么等到他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呢，心里火热，灵里面都装备好了。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非常重要的严格的一个要求，所以在祷告中间呢，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灵预备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聚会中间呢，我们要选择一个有利的地位坐下。那么如果大会本身没有安排呢，我们更加要小心。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能坐在好几排人中间最深的地方，出都出不来。或者说呢，一大堆基督徒在那里，你要认的话呢，就不要坐在他们中间，因为这么一来呢，出去接触人的机会就减少了很多。最好呢，坐在第二位置，不要坐头一位置，因为头一个呢容易欢迎人来。第二个、第三位置都不错的，你坐在第三呢，第一、第二就在你的管理之下了，他们要信主的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你的位置呢，是最好能够看见很多人他们反应的地方。坐第一排固然很好，但第一排呢不容易看见人的反应，所以稍微往后面坐一点。你也不用坐最后一排，因为你真正能照顾呢可能就是五排左右，所以你坐在第五排左右可以照顾前面四排。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有战略性的地位给你站住之后呢，可能你一个箭步就出去，看见有人起来了你也跟上去出去。那么就是说呢，当有人预备信主的时候呢，他的行动你也要配合。如果讲员只有要求大家举手，那你就记在心里。那么你也可以看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的陪谈员，也很近，会不会一起上去的，还是个人分开做个人不同的工作。如果要出去呢，你看他如果一个人单独走出去的，那你赶快陪他走出去。一来呢可以给他壮胆，二来在走的过程中间呢就已经可以跟他稍微保持一种眼神的接触，那么下一步你带他信主就会方便很多。所以这是陪谈员帮助那些觉知的人一起出去所要做的工作。那么有些时候如果在这个聚会中间预备了欢迎卡或者资料卡，那么你呢就负责帮忙收回来。那么讲到这里呢，你还一直觉得说是好像还没有这个收不成的工作，好像没有点中主题呢，不，慢慢我们就来了，马上就来了。 那么等到讲员已经说是要信主的人呢，我们祷告，祷告过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陪谈员就开始参与工作了。当他祷告的时候，你就一起跟他祷告，然后你就问他说，刚才你祷告的你明白吗？这个话呢，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腓力所用的问题。腓力呢就问那个埃及亚伯太监，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这里也是，刚才你祷告的你明白吗？或者你可以问，刚才布道家所讲的话你明白吗？讲员所提的内容你有什么样心得呢？他如果讲了神爱世人，你说哎呀，真是这个关于爱上面你看见神的爱有什么不同呢？用一种问题的方法启发他来问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头一次的接触，在话语上面接触。那么底下呢，当他跟你有了对话之后呢，你就慢慢可以知道他的问题。但是要小心，不要让这个对话变成非常冗长的一种闲聊的方式，总是要呢借着这些话呢，好像是破冰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让他能够松懈下来，自然的交谈。但是目的是要知道他现在站在什么地方，他虽然是表示要信主了，他心里的状况如何你在谈话中你也知道。那么到了适当的时机呢，你就可以用你在陪谈训练的时候所知道的方法，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很清楚的来接受主。那么这个呢跟讲员要求大家信主并没有冲突，也不会重复。那你可以说，刚才讲员已经叫你祷告了，现在呢我们更可以个人祷告了。刚才讲员是为了很多人预备的，现在呢你单独的对着耶稣说，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愿意从今以后呢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力量呢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些话呢并不会跟刚才讲员所请大家祷告的话冲突的，所以千万放心。那么你就看见陪谈员在这里呢实在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是他信主之后头一个认识的人。那么第二天呢，你应该想办法再跟他接触，或者你跟他分手的时候说，明天你再来好不好，我在哪里跟你碰面。当然我假设你已经跟他交换过姓名地址了，那么他来的时候呢，你就在那里等他，再带他去参加聚会。第二天聚会的时候更加清楚的呢带领他一起回应主的呼召。在布道会里面几天这样做过呢，你就不知不觉跟他成为好朋友了。这样子呢下一步的跟进计划就更加容易的实行了。所以呢总要知道你的角色是他信主之后头一个带领他往前走路的这个同伴，或者我们说土一点吧，是个奶妈，是要喂他奶的，要帮助他在生命上面呢能够渐渐的成熟的。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陪谈员的工作对整个布道的收成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可以使布道会呢有果效，或者呢变成空忙一场。如果我们不会做陪谈的工作呢，往往就可惜了。好，今天呢我们讲陪谈员的事情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们还会继续讲到布道会的跟进工作，我想我们下次还有时间来继续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了。让我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你所收听的是教会关怀事工，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